今天很开心，我们要去分享一个题目。神说来上山，如果我们去跟人说来跟我去一个地方，一定是有卖点，是不是？如果我说啊，天气那么热，来避暑，去哪里？如果在台中的话，应该去清境咯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很想去海边去玩的话，来去哪里？肯定咯，啊，真聪明，果然很会玩哈。如果你说我想买东西，那个地方是免税的，你去哪里买？香港很简单，要我来去香港，那神就说来来山上，那我干嘛去山上啊？神说我在山上面啊，我在山上面啊。所以原来我们去邀请人去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事实上他背后为什么要邀请人去那个地方呢？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的祝福，特别的好处，特别我们想经历的。那现在神说来上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山上。神不光是跟我们说要上山，他也叫摩西下山，你要带领百姓做一些事情，又上山又下山，原来只有一个目的哦，就是神要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很想跟你们一起住，我很想跟你们一起玩。神要教导我们一个蛮特别的功课，什么叫神的同住？这个功课不是给一般人的哦，它是给领袖的。那你说我是领袖吗？你一定是，跟你旁边说你是领袖。阿们。神是这样看我们的，神看我们是领袖，然后呢他把神同住这个意象给了谁呢？给了我们哦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叫神住611，神同住。所以当他把这个意象给我们神住的时候，他一定很想我们更多明白什么叫神住，怎么去跟他一起住，如何才领受最大的祝福。所以神就拣选了一批领袖，也拣选了我们这里每一个学习这一个真理，以后就可以更多跟人去分享神同住的祝福。阿们。这就是今天的经文整个背景。我们进到经文当中，神的国是前进的，他不光是在这一章讲到他的同住，去到第25章他就启示会幕，讲到他不光是住在山上，他也住在地上。阿们。他也住在地上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先读几段的经文好不好？我们先读出埃及记1-8节，我们先读第一个部分1-8节，预备请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。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这是你的呼召，神住的呼召，求你引领我们进到这个真理当中，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想跟我们同住，我们又可以如何学习与你同住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神要跟我们同住，这个信息蛮重要的，因为它开启了很多东西。如果你信主是5年以内的，有多少弟兄姐妹信主5年以内的？那你有福了，因为你信主5年，神就让这个信息向你开启。那其他的，你是5年到5年以上的有多少？蛮多人是忘记自己信了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你是更有福的，因为我们走到人生的一个阶段当中，神说我给你更多开启，更多开启。今天的信息是神住的呼召，神呼召我们进到整个神住的学习，他要摩西下山。 下山做什么，然后就叫他带一些人上山。所以经文就产生两个场景，一个场景是山下的场景，它是一到八节，一到八节是山下面的场景，然后九到十八节它是山上面的场景。经文就有两个场景，它发生在山上，神说你下去，所以他就下山咯，这是山下的场景。然后呢，他下去要做什么？做完一些事情之后，他就把一些领袖带上山，所以是山上的场景，分得清楚吗？一到八下面的山下，九到十八山上的场景。神跟摩西讲一个事情，你下去，你下去，你下去要做什么呢？经文去到第三节，当摩西下去的时候，原来他要做一个蛮重要的动作，他要带领百姓立约，跟神立约。第三节摩西就 下山了，他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要跟百姓说，我们预备要做一个动作，跟神立约，要做这个动作。那可是问题是，我们就开启回想圣经的经文哦，这里已经是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了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是前一次做你讲的道，就是神要我们有一个鹰的呼召，他把我们如鹰背负在翅膀上，带我们离开埃及，救赎我们，这是救赎百姓。他不是已经救了百姓了吗？干嘛现在又要重新一起立约了？救了不代表有立约的关系哦，对不对？虽然被救了，百姓可不可以过自己的生活？还是可以啊。那百姓可不可以自己做决定？还是可以啊。好像如果你在一个交通意外里面，你看见有一个人受伤，你就冲过去救了他了，救了他以后，他跟你也没有立约的关系啊。没有啊，除非说你救了他，你是一个男生，那个被救的是一个女生，他看你那么帅，他说以身相许，哦，那就开始立约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否则没有立约关系，还是救了没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神现在就救了百姓，出埃及了，有没有关系？不一定哦。所以去到一个点，就是摩西再一起问百姓，把神的律例典章宣布出来说，你们愿意跟神立约吗？你们愿意神住在我们当中吗？如果愿意的话，它代表一种权柄哦。如果我跟神立约，代表我以神做我的权柄哦，等于神就可以对我的生命说话，神可以帮助我成长哦，是不是？如果我跟权柄立约，等于我可以对权柄说，你可以对我的生命说话，你可以帮助我成长哦。所以这个问题要想清楚，立不立约，大家果然在想得很清楚，立不立约，对，到底我要不要跟神立约，到底我要不要走进那个牧养的架构里面被牧养立约。哦，原来这是很严肃的问题。摩西在第三节就问百姓这样一个问题，你们愿意吗？百姓说什么？第三节一起来读，就那句第三节只有一句，凡耶和华
的我们都必遵行。
对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原来这个立约的邀请是神发动的，是神发动的，神先救他们，然后就发动这个立约的一个邀请，然后摩西就讲了，百姓也知道，哎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遵行。百姓到底怕不怕神呢？怕的啊。当西乃山，神在西乃山在降临的时候，整个山都在震动，百姓怕得不得了，百姓就跑过去跟摩西说，摩西摩西，可不可以，我们只想跟你说话，我们只想听到你的声音，如果神要说话请他跟你说话，因为又闪电又雷轰，轰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所以原来我们要靠近神，他是一个挑战哦，他是有威严的哦，他是有主权的，他会来调整我们的。所以百姓说，想了很久，百姓想了很久，从第十九章二十章一直想，想到第二十五章，摩西下来说，你们到底想完了没有？想完了没有？要立约还是不要立约？他们说，嗯，反正都没得选了，好了就立约了。他们说，好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必遵行。这就是经文往前走的过程， 是不是也是我们生命的过历程？到底你跟我有没有跟神立约？很严重哦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哦。如果你说，嗯，我其实我信主了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有没有立约？有啊，我有来聚会啊，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有没有立约？有啊，我都举手敬拜了，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有没有立约？眼睛开始张大了。牧师，你说什么？我想一想，下期再告诉你。我有没有立约？它就是一种委身的关系啊，这种关系会带动一个威力，就是如果你跟神立约，神就说好，我现在对你有主权了。我一切的祝福就可以下来了，我要做的事情就可以做了，我一切的约就开始动起来了，因为这是神所要立的约。如果我没有跟神立约，神只能够站旁边啊，他不能够在我对我的生命说太多啊，他偶尔来帮一帮，那我就说谢谢再见，我就开始走我的路了。有时候我累的时候要回去，我说主啊，你都不帮我，神蛮委屈的，你什么时候把权柄给我要我帮你啊？我想跟你立约，有立吗？摩西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，第三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前进前进，下山立约迎神住。第三节讲完了，第四节就开始立约的仪式咯。立约的仪式第四节讲些什么呢？他就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呢也在坛的旁边就立了12根石的柱子，代表以色列12支派。立约必须有双方嘛，谁跟谁立约嘛，坛代表神，然后12根柱子代表12支派。所以神跟人立约，中间有一个人叫摩西，他好像一个中保，待会我们会讲这个角色。原来立约双方预备好了，就开始进到第5节，我们第一大段要分享的第一大段。原来我需要下山，摩西下山带领百姓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立约迎接神的同住。如果我不立约，神怎么知道我欢迎他啊？是不是啊？你有一个人要跟你说我要住在你家里面去，你说谁啊？对不对？我说你不要管谁，总之那个人就进来住，你说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对吧？他硬要搬来住没问题，我先走，我搬走，对不对？一个陌生人来跟我住，我要知道是谁啊。哦，原来他是，我们昨天才开玩笑说，哦，原来他是彼得福，不是人，是一条狗，是我们先知的狗。哦，如果你迎接他的话，先知就很开心了，他一定天天为你发先知预言。那说那好累哦，迎接谁？我们有主权的，神要等我们邀请的，他发动他的主动，然后呢他等我们邀请他立约，就进到经文里面。好，摩西很明白这个道理，问完百姓他就筑坛也立柱子，接下来他要我们做一件事情。第5节，经文的第5节，他讲到呢，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立约需要回应啊，原来我一旦答应神了，我跟他立约了，我就开始要委身在这个约当中啊。委身该怎么委身？原来献2个祭，第一个祭是燔祭，第二个祭是平安祭。2个祭代表什么？第一个祭献燔祭，它是一个生命全然的委身，因为燔祭是把自己完全烧在坛上的，没有剩余。献燔祭之前是要把皮剥掉的，皮代表什么？如果是一只动物，皮是它的保护，皮是它的遮盖，皮是它外表里面的尊荣，对不对？美丽。如果是我们呢？皮代表什么？对，我们的面皮，我们的面子，我们的好像尊荣，我们里面的自我，很多东西。我愿意把这个献给神吗？因为当我要献给神跟神立约的时候，神就说好，你把主权给我，我要来帮你啊。那他要来帮我的时候，我到底是怎么样被帮的？我是舒舒服服被帮吗？我说对，如果你帮我，请你让我舒服。我们就有一个挣扎了，到底是我被帮助成长，还是我面对不舒服？我们心中就会说，我要成长，可是我要舒服。 神就说舒服很难成长，因为他碰到我们的皮啊，他碰到我的面子啊，他碰到我里面的底线，碰到我里面的不舒服。所以当他这样碰的时候，我舒不舒服？我不舒服，我不舒服，我接受还是不接受？我不接受，我想成长还是不想成长？我想成长，那我选择舒服还是选择成长？我选择舒舒服服的成长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开始产生一些状，那个状就是如果我要成长，我必须面对一些不舒服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蛮多东西是我安全的反应方法，现在我要突破我安全的反应方法，所以神就说我要帮你，你有一些反应不太好哦。你说真的吗？我哪有不好，对不对？你真的不好啊，我多不好。神说你要我明说吗？有话直说，你这个不好。那说神，你这样意思是我一点都没有好了，我不玩了，不舒服。所以原来不舒服它跟成长是成正比的，我越不舒服越明白背后神要替我做一个很大的手术的话，我就开始成长了，成长的速度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。所以原来不舒服跟成长是成正比的，不舒服原来约里面是要尾声的，约里面尾声是要献燔祭的，献燔祭是全然烧尽的，这就是一个过程。不舒服成长蛮快的，特别如果神要帮我做一个手术，我的生命又是什么石头？如果我的生命是石头，那就更不容易了，是不是会不舒服？如果我不是一般石头，我是什么？大理石，要割开更不舒服。如果我不光是大理石，我是花岗岩。香港为什么那个房子可以建得那么高呢？第一没有地震，第二香港的土地都是花岗岩，很坚固。如果我的生命是花岗岩，神要动手术容易吗？不容易。我到底要接受帮助还是不接受帮助？我到底要寻求舒服还是寻求不舒服？在母堂有一个东西常常让我不舒服的，就是每一次讲道，每一次讲完道，张牧师都会让我们很不舒服的。他都会说，来，讲完道之后，他说，来我的办公室，前面三分钟赞美你，后面半个小时批斗，头都飞出去。我常常陪，有时候是他批我，有时候他带着我们去看其他同工，他常常都会摇头，没有道。那别人被杀都算了，有一次是本人亲历其境。晚上五点半聚会开始，他约我四点四十分去了他办公室，要把要讲的道先说一遍。然后他那天四点五十分才到，四点五十分到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道给他，他一看就摇头，道在哪里？然后就不停说来不及了。我心想是你迟到所以我才来不及啊，一直摇头来不及了，算了，我掩面不看好了。有没有很重啊？什么道来不及，我掩面不看，我还要考虑要不要去听你讲，听完我又很难过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是去到这个阶段，你的皮是不是被剥下来？你剥下来的时候，你决定怎么样？不讲就不讲嘛，老子不干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讲，立即上去讲。我没有，我一直跟他说，牧师是可以的，你要修改吗？请改。我用了十分钟跟他说请改，他用了十分钟跟我说来不及了。那用你十分钟去改就好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一直在那边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已经去到五点快十分还是十五分了。我们他才说好了，我们来生出另外一篇讲章。 生出另外一篇讲章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紧急送去剖腹吗？那就生啊，就开始生生生，生完讲章之后，那个时候已经是5:40了，也算生得蛮快的，啊，半个小时就生出一篇讲章了。然后说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已经帮你了。5:40，外面已经开始敬拜了。他说我已经帮你了，然后我就开始躲在电脑旁边，立刻把东西打出来，因为那是手他讲我手写的，立刻打出来，立刻紧急消化，立刻说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哈哈。然后呢，已经去到6:10了，我大概用半个小时就整理我全部要讲的临时性的讲章，我就跳出去，还好那一天讲见证的讲得特别长。谢谢耶稣所以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继续的默想默想默想完了，然后呢我就跳上去讲，就讲了45分钟，好，讲了45分钟，然后讲完之后同一个动作，来我的办公室，案件重演一次，然后就一直摇头，你都讲不到我想的一半。我心想，我已经能讲到你想的一半，这是临时讲的，临时生出来的东西啊，临时的，对。那他一直摇头，你还讲不到我想讲的一半，一直摇头。后来我就去办公室继续预备咯，继续预备，电话就来了，电话来了，他说你在哪里？我说我还在办公室，我在按照牧师你的吩咐在修改讲章。他说师母说这是我生出来的，应该我自己讲，你可以休息了。我说有神啊，这是一个过程哦，因为我知道神给张牧师最利的一把兵器就是他对神的道的认真。我既然以他作为我的师父，我到底要不要领受这个祝福啊？我要，我没有理由在这边传道传出来没有道，我没有理由在这边讲神的话讲起来是没有神的话，所以我必须对着我的师父说，牧师请说，可以改的，哪怕已经是五点多了，哪怕聚会已经开始了，可以改的请改，改完之后谁讲？我讲，没问题的。讲完之后谁被杀？我被杀，OK 的，因为总会有更高的权柄替我出头。最后就他讲，不用我讲。那不用我讲的时候，第一堂不用我讲，讲完第一堂他就说我喉咙不舒服，第二堂还是你讲，礼拜天我要重复再讲。有没有发现这个游戏不好玩啊？预备了不准讲，对不对？要改，改完就上去讲得不好，讲得不好，好，不用讲，不用讲，后来又再讲。到底要我讲还是不要我讲，其实都不重要。神就是看一个东西，你的皮可以剥吗？你的皮到底可不可以剥？你的面子可不可以放下来？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比较重要，还是我要透过你的师父给你一些新的东西去突破你的？所以我在母堂8年，我觉得我很感恩的一个东西是，我抓住神给张牧师对话语的那个认真，我抓住那个灵。所以当我来到台中的时候，我很认真，每一次我预备到的时候我都会很认真，每一次讲完到的时候我都会自我检讨的，我都会自我检讨的。我每一次讲完到，我第二次讲我都会不一样的，除非第一晚已经是很有神的同在，否则我会不满意，我会继续调，我会继续修我的道，因为这是我从我的师父所领受的，那是经过多次剥皮之后的后果。剥完之后整形成功，就越来越帅。对，跟你旁边说剥皮是有价值的。神要我们做这个动作要献燔祭哦，我献完燔祭我再献什么？平安祭哦。平安祭是什么？唯有一个祭是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的。平安祭有一部分烧在坛上给神，有一部分留给祭司，那个腿的部分是留给祭司的，剩下的肉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。 所以这个祭代表一个东西，它代表神跟人的一个团契，好像神祭司跟献祭者一起坐在筵席上面共享这个筵席。神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关系，唯有这个祭它在预表一种关系，这个祭也在预表圣餐。圣餐是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带来和平，带来和好，这是一个祝福。在母堂我学的最深的一个功课是一切都是为了关系，原来我们愿意走在这个关系的祝福当中，神就必大大的帮助我们。如同亚兰刚才的见证一样，他是走在关系里面的，他看见爸爸妈妈的需要，所以他把工作辞掉，一照顾就多久，9年哦，9年，那是不容易的。为了关系放下自己的梦想，为了关系放下自己所追求的东西，然后就为了关系他默默守在那边。当他这样为了关系去默默守着，神也没有纪念他。有啊，日期满足神就让他成为童工，日期满足神就祝福他的家人，他的哥哥嫂嫂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。所以神会纪念的，凡是我们愿意为关系付上代价的，神都会纪念我们的。阿们。原来这就是一个立约的尾声啊，这个约是要尾声的，这个约不可能说我立完约就让神自己去动，我不动的。虽然约的完成是神在做，因为他是恩典，所以我们才说这叫恩约。一般的约是违约要受惩罚的，现在我们违约谁受惩罚？耶稣受惩罚，耶稣替我们上十字架。所以摩西就在这个坛上面，祭牲已经做了，摩西就把祭牲的血分成两份，一份撒在坛上，一份撒在百姓身上。他在预表整个约的完成不是透过我，是透过神。表面上是透过祭牲，事实上是透过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因为耶稣替我们上十字架，这个约就完成了，就完成了。然后这就是一个恩典，原来我们犯错神承担，有时候呢我们犯错权柄承担，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权柄承担，这就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东西，两面的思考。如果我是做权柄的，我有心理准备，你是需要承担很多的，你是必须承担的。好像最近一位牧师，我看见他也承担了一些东西，他也觉得委屈不舒服的。倒过来，如果我是 小组员的话，我要去想我的小组长替我承担了很多，他没有理由爱我的，他没有责任爱我的，他没有理由为我受苦的，可是他就是愿意付出时间代价。那我们怎么去两面思考这一个？原来神说一个恩典的约是耶稣造成的，是他的宝血造成整个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摩西在山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约，他说这是恩约，他问百姓你愿意吗，百姓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遵守，所以约就开始启动了，燔祭就开始要献了，皮就要剥了，然后呢也愿意为关系献上平安祭。最后这个约它是第二点，恩约的尾声，第二点恩约的证据的凭据。这个凭据原来是宝血，这个凭据原来是宝血。摩西把血的一半剩在盘中，一半撒在坛上。为什么有血？因为那个祭牲被切开了，血就流出来了。在古代立约的规矩是这样的，把一个祭牲切开之后，它的肉一半放在左边，一半放在右边，中间有一个通道，中间的通道立约双方一起走在中间的通道当中，中间的通道有什么？血。因为这边是一半的祭牲，那边是一半的祭牲，那血流出来流在路上，然后立约双方走在这一个路上， 然后立约，双方也开启立约，有一个盟约，他们在手上面也会画一些记号，画一些记号，然后呢用刀割一下，血就流出来了，流出来之后再在伤口，那你的血跟我的血窝在一起，它是一个盟约，再在伤口的部分撒一些石灰，那个伤口就会有一个疤，它成为立约的一个记号。古代是这样走的，这个约不是一个普通的约，它叫恩典之约，这个约原文又叫切约，因为是把祭牲切开的，切开的。神说这是一个约，我愿意为你们切开，耶稣愿意为我们切开他自己的身体，被钉在木头上面。神说我也会因着约的缘故帮助你成长，如果因为约的缘故神帮助我们成长，那我们呢也要被切开的。这就是献祭，原来你跟我的生命也需要被剖开，才能够在里面更深被医治的。原来你跟我的生命需要更深的被剖开，才能够突破我里面的一个很多的局限不能。这是一个道路，耶稣说十字架的路我要走，那你跟我呢，跟耶稣的人呢，也要背的，我们同样都要背我们的十字架。在切开的过程里面，事实上我就看见我里面的不能，我的生命会不断不断不断扩张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的邀请，邀请我们跟神立约，邀请我们把主权给神，邀请我们愿不愿意把生命剖开，邀请我们愿不愿意把皮放下来，以及于我领受从上头来给我的扩张祝福。这是我自己不可能做得到的，我不可能自己把皮破开的，我不可能把自己的心切开说请你对我的心，我自己对自己的心说话，就算说都是说很轻的话，唯有我邀请权柄，邀请神对我的心说话，破开的时候神才会可以说说到我能够接受的话。如果有一天我觉得很重很重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即将要来，所以一个大手术才出现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更大的扩张要来。这是第一大段，第一大段你听完了，我觉得大家好像从蛮轻松去到蛮严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觉得好像预备要上手术台的一样，那个感觉，我要不要立约啊？现在重新问一次这个问题，你要不要立约？没有人勉强你的，神也不勉强我们的。问题是我到底要什么？我要我停留在现在就好了，还是说不够？我想经历神更多，他就带动到第二段的分享。所以第一段是根基，第一段是立约，第一段是我跟神立约，神就对我有权柄，他可以做更大的事，他就可以祝福我。如果我跟权柄立约，他就有权柄，他可以做更大的事，他可以帮助我。对啊，帮的过程里面会不舒服，遇到一些东西会蛮难过的，可是神说你愿意与我立约吗？你愿意与我立约吗？我已经把神与我们同住整个意象都放在这里了，你愿意与我立约吗？这是一个思考，很重要，它会启动一连串美好的事情发生，它会带领我们整个生命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走向一个更大的祝福当中。阿们。第二大段要上山哦，讲完下山我们就去到下山。虽然这个刚刚讲山下立约好像蛮严肃的一个问题，可是他在背后要启动是一个极荣耀的祝福，因为神要来了，美好的事情要发生。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与神立约，美好的事情会发生。
与神立约，美好的事情会发生。
第二大段，上山学习与神住。神叫摩西，你下去把一批人带上来。我们来读好了，我们读九到十八节，要麻烦同工跳到最前面，九到十八节的经文， 我们先把这十节的经文读一遍，再细细进到不同的范围里面。第九节，预备请。
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摩西对长老说：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我们再回来，有亚伦、户尔与你们同在，凡有赠送的都可以进他们去。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四十昼夜。
好，我们是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这是二十五章。好，我们回到二十四章的九到十八节。场景呢，刚才的场景一到八在哪里？山下。现在呢，场景呢去到山上。山上的整个场景是跟随的问题，到底我跟到哪里？透过经文我们看见有三批哦，有三批跟神的距离，是不是？第一批，摩西带着那个七十个长老，还有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。拿达跟亚比户是亚伦的长子跟次子，他们是被拣选的祭司，这些人就一起上山了，他是第一批。这批人上山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上山，他们就看见神的荣耀。第九节，第十节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虽然他们没有见到神的面，因为神的面不能见，见到很危险，对不对？他是大而可畏的，所以他只能够见到神的脚。先知以赛亚呢，看见神的脚如同衣裳的高高从宝座上垂下来。同样的，这些长老呢，也是看见神的脚的下面。如果神是很荣耀的话，我看见他的脚的下面已经很荣耀了，已经很荣耀了，荣耀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如同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生明镜，明镜。他们原来跟到山腰而已哦，这批人还没有去到山顶哦，他们只是跟到山腰，他已经看见神的荣耀了。他们只是跟到山腰，他们享受一个筵席。你留意哦，他说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第十节，这个小段是九到十一，本来可以发生九一一事件的。为什么第十节说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？神的手可以惩罚这一些的七十个长老吗？因为他们是不圣洁的人啊，不圣洁的人竟然靠近神的荣耀，危不危险？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呢，好心做坏事啊，约柜快要倒了，他伸出手啊，一扶就死了。因为原来神的荣耀是不可摸的，神的荣耀是要保持距离的。那现在这一批人既然是神邀他上去的，神的宝血就遮盖他咯，就没有发生九一事件咯，就没有发生被杀的事件哦。神不加害他们，神没有杀他们，他们用宝血遮盖，被遮盖，所以神不杀他们。他们不光是没有被杀，还可以靠近神呢。不光是可以靠近神，他们就在那边又吃又喝。又吃又喝在旧约是一个礼仪，它代表一起立约。他立约里面有一个筵席，这个筵席是神邀请他们的，他们就很开心立约。他们在那边很开心感恩，他们在那边很开心欢庆，好像一个吃喝的庆典，好啊，办桌一样，对不对？很开心就吃喝。哦，原来他们在感恩哦。他们怎么去靠近神呢？他们在感恩当中靠近神。他们怎么去靠近神？他们在欢庆当中靠近神。一个人感恩的程度有多深，取决于他对自己的不配了解有多深。 如果我没有理由得着一些祝福的，然后现在你把一个祝福给我，我会不会很感恩啊？我就更感恩了。假如我觉得，哎，我本来就有啊，你不会感恩的。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，现在讲出一篇道，大家都很感动的话，那你不太会感恩的。如果你本来就没有口才，神现在改变你，你现在变成有口才，可以传讲那个道，你回头去想，你觉得很感恩，这就是我。对啊，所以我每一次想起我可以见证，可以讲道，我就会很感恩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口才的，我本来表达能力就不好的，可以当神这样一做，我会不会更感恩呢？我就更感恩了。所以原来感恩他带我们上升的，感恩之前必须认识自己的很低的，我越了解我的很低，我就越为到现在得到的去感恩，感恩，感恩，庆典，感恩，一直在那边，我就看见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。我们最深印象，2012年还是哪一年，我忘记那个年份，我们去印尼参加一个世界祷告大会。去印尼参加完那个高潮，就是去到一个10万人的场地，有10万人一起开口敬拜神，很荣耀。回来在香港回来，坐完飞机回到我们家的时候，就在荃湾我们所住的家上空，张牧师张师母就看见天空上有很漂亮的云彩，那个云彩是彩色的，整个云彩的形状就是一只手掌。在天上，云彩的手，彩色的在天上，哇！那时候刚刚好同工有带，因为出去外出特会有带那个很好的照相机，就把它拍下来了，就成为我们一个经典的云彩的手。当人愿意跟从神，愿意走进那个约当中，你会看见神的荣耀的。如同这些长老，他们跟到山腰，就算没有跟到最高，他们都会见到神的荣耀的。只要愿意跟，你一定会见到神的荣耀的。跟你旁边的说，只要我们跟，一定见到神的荣耀。第二个高度，第二个高度是什么呢？这个跟的过程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高度。约书亚12到13节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把约书亚你上来，上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石板并所有的律法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13节，摩西就带着他的帮手约书亚上了神的山，他就带约书亚去了。那约书亚呢，只有几个人呢？一个人。摩西带约书亚上了山之后，约书亚就停在一个地方了，摩西就继续往前走了。后来摩西就走进神的荣耀里面去了，那约书亚呢，他就掉在空中了。对，他坐热气球，也许他就飘到台东了，对不对？他掉在空中，到底我下山吗？还是我上山呢？上山又不是因为那边那么荣耀，摩西叫我不准动，我就在山腰了。下山又不是因为神没有叫我下山，所以他悬空在山腰，他的高度应该比起那70个人的高度更高了。那70个人已经下山了，摩西已经带他们下山，而且跟百姓说，我要再上山，你们呢有什么问题找亚伦跟户尔，他们会替你们解决的。然后他就带约书亚再上山哦，那高度又比之前更高。约书亚在那边经历蛮多的，他经历什么？他经历孤单，他经历迷失。到底摩西要去多久？摩西离开之前说，你乖待在这边等我。那约书亚说什么？你去多久？摩西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总之你等，一等40天。约书亚在那边想些什么？约书亚想的是挣扎吗？是孤单吗？ 约书亚会看到更靠近山顶的荣耀，这个山顶的荣耀一直吸引着约书亚胜过他的孤单，山顶的荣耀一直吸引约书亚胜过他的饥饿。哪有人没有如果你要外出，你不知道多久，你会预备多久的食物？三天、五天、一个礼拜，你会带40天吗？一定不会啊。所以约书亚一定是饿的，约书亚一定是衣服也许不够的，对不对？约书亚身上应该是有味道的，因为衣服不够，穿来穿去都是那个衣服，对不对？约书亚应该会沮丧的，会孤单的。可是什么东西帮助约书亚胜过这一些生命里面的问题呢？他里面的渴慕，他一直看见山上的荣耀，山上的荣耀，山上的荣耀。约书亚是一个很愿意 去前进的人，因为他从小就对打仗很有兴趣。还记得第17章摩西在山上祷告，约书亚在山下去打亚玛利人吗？他对打仗很有兴趣，他对征战，他对服侍神，他很有兴趣。所以他是一个少年人，很想成长，他是一个少年人，很渴慕，他是一个少年人，很想跟摩西。这边讲到第刚才那个经文第12-13节，他讲到认摩西的帮手约书亚。帮手这个字原来是仆人哦，他是仆人哦。所以约书亚一直扮演一个很谦卑的角色，他是谦卑跟随靠近荣耀。他谦卑，他不知道答案，他跟面对沮丧，他跟有孤单，他跟高不成低不就，他跟，对不对？下山不细，上山不冷，他在中间，他跟。这是约书亚唯一让他跟的，是因为他里面那种渴慕成长，渴慕荣耀，这种渴慕胜过他里面一切的不能，所以他跟了，他跟了。最后神对摩西说，当摩西晚年临终的时候，神对摩西说什么？我们来读接下来两段经文，民数记跟生命记。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，就被智慧的灵充满，以色列人便听从了他，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。
原来神就对约书亚说，约书亚你很孤单，因为呢你挂在山腰。如果之前的长老的山腰是二分之一的话，山高度的二分之一，约书亚应该跑到1/4了，他要去到更高的高度。那摩西呢就去到山顶咯，山顶里面有神的同在，约书亚呢有孤单的同在，是不是？他觉得孤单，因为身边没有人。可是神怎么看他？如果我是神，我在山顶，我看见有一个少年人很忠心，一直守在那边，一直守在那边，我会告诉你，告诉他，我会告诉他，我看着你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差派我的圣灵来充满你。所以约书亚就成为心中有圣灵的人。而且不止这样，因为你的渴慕，因为你的愿意接受生命里面的挑战，所以我把摩西那份尊荣也分在你的身上，我吩咐摩西按手在你头上，以至于有智慧的灵充满你。所以约书亚一直一直往前走。原来往前走，经历神的荣耀，是要经历过某一些孤单的，是要经历过某一些不容易的，是会经历过某一些的委屈的。我45岁蒙召服侍神，我觉得我已经蛮老的了，对，很多人是20-30岁蒙召开始服侍神，我45岁才蒙召，所以我觉得 我已经蛮老的，我必须大量学习，有谁给我建议我都听，我都跟。所以就算刚才张牧师讲到这样批，我也接受。我觉得因为我太老了，我没有时间再慢慢去磨了，我必须快速去成长，所以我真的是蛮快的。我2年就从实习传道案例成为传道，又过了3年，一个人要案例成为牧师，他基本上最少要服侍神5年， 那我服侍成第五年，我就安立成为牧师，一步一步去。可是蛮多插曲会让你觉得蛮委屈的。我在按牧的时候，有一个按牧之前的谈话，他们又帮助我生命提升。聊天聊天，早上吃早餐聊天，聊天的时候，张牧师跟张师母就觉得，我们觉得你好像不太爱教会。啊，我不爱教会，我现在已经委身来服侍神了。我们觉得你不太主动，不太委身。我连工作都辞掉了，这个叫不太主动，不够委身。好，请提出证据来。证据就是我们在开核心同工会的时候，你比较少说话。第二个证据是你眼睛有时候会闭起来。这两个就成为我不太委身、不太爱教会的理由。那天我很难过，我那天就哭了，因为我哭，那一顿饭就从早餐吃到中餐，吃到下午，就一直从早上十点钟吃到下午三点钟。我里面很委屈，我觉得我把工作辞掉，我在那一边投入，而且在香港开核心同工会是从早上十点开到晚上六点，随随便便都是这样开，有时候是开到七点的。对，那么长的时间闭目养神，人之常情嘛。那我为什么不太讲话？因为我是蛮谨慎的人，我要想清楚才讲。我不像某一些人，口沫横飞，讲完了就等于算做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没做。那这个东西让我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，我被撞。到底是我这个人什么东西要改变呢？是我的安全感不够吗？好，我承认我安全感不够。是你怕会说错话吗？对，我承认我说怕说错话。是你对于这里没有安全感吗？哎，可能有一些。如果有安全感的，我胡言乱语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都没问题。那又好像有道理哦，对不对？里面蛮多不舒服的。后来回想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就不按牧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原来按牧还要谈一谈这样的话，还要问很多的问题，还要对我生命再提升一次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谦卑听从，谦卑听从。有一些你没想到的东西，神会替我们挖的，一直挖一直挖的时候， 我们的生命不知不觉就开始面对一个更大的扩张，更大的扩张。这是神的心意。约书亚他跟一直跟一直跟，他就看见神极大的荣耀。跟的过程里面会孤单，跟的过程里面也许会委屈，跟的过程里面有蛮多的不舒服。可是约书亚一直看见神的荣耀。最后那个是摩西，摩西全然顺服，进到荣耀。摩西到底当时几岁呢？摩西应该八十几岁了。他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，他在那一边，神就说你上山，他就上山了。神就说你下山把七十个长老带过来，他又再一次上山了。所以他第一次上山又下山，然后呢带七十个长老上来，第二次上山，后来又带七十个长老下山。神就说你上到我的山上来，他就带着约书亚又上山，所以是第几次？第三次哦。开玩笑，上西乃山呢？上西乃山他到底怎么上？现在上西乃山都要坐骆驼上去的，坐骆驼坐三四个小时，坐去到最高那一段一个多小时，差不多两个小时，太陡了，连骆驼都上不去，是人自己要爬上去的。那如果现在的西乃山是这样的话，我猜想当时应该也差不多嘛。如果现在是很多人走了会走出一条路，当时应该没有那么多人走，路更难走啊。更难走的话，摩西八十几岁，神说上来，他说老阔阔的这个老先生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下去，哦，他就下去了。然后神就说你再上来，他又再上来了。 神说你下去、啊、他又再上去了，摩西已经在气喘了，对不对？神说你上到山来、啊、神如果你有话说，请你计划好一点好不好？请你一起说好不好？请你不要生三级跟我说你岂不知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吗？你不知道我现在没有那个、那个骨头也开始抖了吗？神说没有啊，摩西你信任我，你上来啊。摩西完全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，他上去了，他就开始走上去了。他不光是开始走上去哦，他跟约书亚上去的时候有没有立刻就往上走？经文说他等了几天，他等了六天哦，他等了六天之后他就往山上去了。所以行动完全顺服，时间完全顺服，都交给神，都信任神，然后他就进到神的极大荣耀里面去。那个过程容易吗？那个过程有时候我们蛮多不明白不理解的。三种的跟随，第一种是七十个长老摩西拿达亚比户的跟随，这种跟随会看见神的荣耀，可是这种跟随有时候蛮容易后退。拿达跟亚比户是亚伦的儿子，后来他们就献燔火，就失去那个位分。原来第一种跟随会见到神的荣耀，可是他容易后退。约书亚是第二种跟随，忍受孤单，忍受不容易，忍受困难，他还是默默守在那一边。摩西是第三种跟随，因为摩西已经试过很多次，神是对的。每一次当神呼召摩西要做一些事情，摩西面对极大的困难，神都会出手帮他，神是对的。摩西就开始扩张，扩张到一个地步，摩西说我顺服，你叫我何时上山我就何时去，你叫我上多少次山我就上多少次山。原来是三个阶段的跟随，山腰的跟随，七十个长老的跟随，更高一点约书亚的跟随，还有摩西的跟随。神说我不勉强你们的，每一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道路，到底我如何跟随。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的，这是他的好，他的善，他的美，他给我们极其的自由，他从来不勉强我们。一层一层的荣耀，他透过跟随，事实上在表达一次又一次的死亡，我主权的死亡，我自由的死亡，我这个我这个人的愿意被剖开的死亡。一层一层的跟随是一次又一次的死亡，最后就是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复活大能。在我们的里面，原来神呼召我们某一种程度上是去跟，另外一个说法是去死，自我的死，老我的死，他在鼓励我们一重一重的跟。摩西就跟到山上去了，摩西就看见神的荣耀，然后神就说我要把律法律例典章教导你，好叫你能够教导百姓。一层一层的跟，摩西就跟到荣耀里面去，一层一层的跟。摩西的服事到底有没有压力，有没有泪水，有没有难过？摩西有，经文没有记载，经文没有记载，摩西一定有很多艰难。在母堂服事八年，我大概哭过两到三次。来到台中这四年，我哭了很多次。上个礼拜我就问神一个问题，我说神爱要那么辛苦吗？关系的经营要那么辛苦吗？帮别人的成长要那么辛苦吗？ 今天早上神就跟我说，以前帮你的人也是这样辛苦，因着别人的付出，你才有今天的成长。帮你的人也曾经如此辛苦。假设我一直默想，神带我去到耶路撒冷，带我看见苦路，耶稣对我说，孩子，这段路是我替你走的，不是你自己走，是我替你走的。走完这条苦路，通往十字架，接下来就是复活的荣耀。有一个神给神住极大的心意，这个心意是未来神住会有更大的地方，有更多的人。可是到底我跟神，我跟权柄，我们整体的关系走到哪一站，他就决定前面的荣耀有多大。有70个长老的荣耀，有约书亚的荣耀，有摩西的荣耀，一站一站他有更新的荣耀。摩西在山上进到神的荣耀里面，到底这个荣耀停了多久？唰一声，摩西就跟耶稣在山上了，登山变相山上的荣耀。从这个西乃山，他进到神的荣耀里面，他开始明白神的国度了。摩西开始明白神的国在前进，他开始明白以色列只是一个的点，这个点这个民族被拣选，后来就是列邦列国都要得救。摩西在那一刻也许他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了，所以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摩西以利亚就跟着耶稣一起谈论神国的事情了。一进到云里面的荣耀，我就看见神的国了。今天早上我去欣赏的时候，我就看见神的国了。我知道有一个极大的荣耀要透过神住，透过我们释放出去。神要把一个神住的了解放在你跟我里面，很特别。这个了解不可能是头脑的，这个了解是生命的。经营他的同住，愿意我的生命被剖开，愿意剥皮，愿意很多这些东西。事实上他带来是我的成长，也带来我与神的国度荣耀相遇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神好像要告诉我们，这个我们仿佛已经开启了一个图画，那个图画会继续开的。什么叫神住？什么叫神住？他很有威力，只要住在其中的，你会长，你会成长。他很有威力，只要住在其中的，你会见异象。他很有威力，因为你跟我参与在神国度的前进当中。回头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一个是山下立约的问题，一个是山上跟随的问题。神说，来与我立约，因为有一个极大的荣耀要释放在这一个群体里面。神要做他极大的事情。摩西进去了，他对真理就越来越通了。摩西进去了，他开始懂得怎么去用这一个教导百姓有关律法的真理了。不是头脑，进来你会不知不觉对神的道有一种很深的了解，进来你会不知不觉被神的话语吸引到一个地步，它开了，它会成为种子开在我们里面，它会长。可是这个开的过程里面，破开我们里面很坚硬的部分，破开我里面自我的部分，破开我里面受伤所牵动的部分，因为他要来医治我们。我邀请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